欢迎收听今天的我到底看了什么，我是倩。这礼拜呢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我们的机智医生生活它终于第二季完结了，耶、yeah!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了跟我一样有努力在追这部剧，然后同时也非常喜欢的我的中文超好的韩国朋友 Bella 来跟我们聊聊这部剧。嗨 Bella。
嗨大家，我是 Bella。
Bella 好。那个时候我刚认识 Bella 的时候想说她的中文超好的，完全不会知道她是韩国人。
哎、欸，我朋友叫我台妹耶。
你是台妹啊？你现在在韩国怎么样？
最近就在一直待在家里，因为毕竟最近韩国的疫情还是有点不太稳定。
对
还是有点严重。
我就是看那个新闻一直就是1000多2000。
对啊，我记得昨天还是前天了，破1900吧。
对，超级严重。
哎，但幸好现在台湾慢慢就是降温，应该我记得现在也应该也不到3个人吧。
我其实没有在关注，现在比较在乎疫苗什么时候可以打到。
哎，你有预约吗？
我有预约 BNT， 你那边嘞？哦，
我已经打了 BNT 第一剂。
什么时候？
我8月底的时候已经打了第一剂，然后第二剂的话差不多10月初就要去打了。
所以你如果打完之后你回来台湾就不用隔离吗？
我记得还是需要隔离啦。
哦，所以也是2个礼拜3个礼拜这样。
没错。
因为我韩国其他的韩国朋友就说他们好像你们是登记 BNT 然后就立刻可以打到是不是？
哦，我打的是那个，我记得因为一天有一定的数量去可以打的疫苗，但是好像有些人就是突然取消，他们就因为一天以内一定要打完，所以他们会放到网络上说就是我们剩下了几个 BNT 或是几个莫德纳，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登录。
哦，就是那种类似残疾的概念
啊。对对对对，
因为台湾残疾超难抢，然后你们那边进牌就感觉只是要排顺位。
还是也有一点难抢啦。我
真的，哦，很幸运的。
对，我也是蛮幸运的，我也是差不多等1个礼拜吧。嗯，
所以你大概10月的时候回来吗？
对，
因为他现在还在台湾读研究所。啊，跟大家告知一下。
啊，对对对对，大家我 还在读研究所，我还没毕业。
他还是要回来台湾毕业。
哎，我还是需要回去写那个毕业论文了。哎呀，
加油。就是没有，我本来跟你说，哎，你知道很神奇的是，台湾人也很爱看《机智医生生活》，但是你们就生活在台湾，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
啊，对啊，我周围的很多台湾朋友也跟我说，就是《机智医生》超好看。哎，对，那问你哦，那你觉得《机智医生》的结尾怎么样？
最后一集我真的有点睡着，哎，我觉得他有点硬要，
啊，
就是他一直想要，他想要把第一季跟第二季那些大家觉得看了不是那么美满的故事，就是把它弄得圆融一点，可是我觉得有点没必要。
嗯，原来是因为在韩国其实分成两派，就是第一种是就是哦，他们其实最后的结局就是很平平淡淡的这样结局，所以大家有些人就觉得哦就很满足，就觉得这样就是很适合机智医生的 style。
嗯，
但是另外一种就是像你一样，就是说哦，感觉有点硬要，而且前面讲到的有一些故事也还没讲完，就感觉要很急着结束这一集的感觉。
你自己是哪一派？
我是前面的那一派。
哦，你觉得很平淡，然后结束的很完美，这样？
对，我看的其实蛮开心的。
因为我其实觉得第二季比第一季还要来得赶，就是它很多故事都只有小小铺陈一下，然后就结束了，所以我觉得比第一季还要仓促，所以我比较没那么喜欢第二季。可是第二季又相对的有比较多我觉得很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
哦，那你觉得比较有印象深刻的故事是什么？
我记得不是有2个小孩同时要装那个心脏，
啊，那个心脏，
对
对
对。然后第二个妈妈她明明就来得比较晚，可是她的小孩比较早装到，所以第一个的那个在等的妈妈她就是很难过，因为她就觉得她的小孩都等这么久了，可是可能血型啊或者是大小都不匹对，所以就没有办法装，所以她就一直跟那个第二个妈妈加油打气说，哦， 你们真的很幸运啊，然后一开始也跟他说你要加油要撑下去，这就是马拉松什么的。
对，
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替他觉得感觉心情很难过。后来还好，就是他的小孩有成功的撞到，但是当下看到他一个人在那边吃饭的时候，就觉得他真的心里有多难受什么
的。真
的，
我一看的时候就觉得，哦天哪，我真的好想哭。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哦天哪，好难过，怎么办？
对啊，而且第一季也有一个小孩，他是心脏也是就是有一点缺陷，所以需要移植别人的心脏，所以他们一直在等那个脑死的患者这样。
对，
那个时候那个小孩他是就是手术之后还是没有办法移植，然后医生就跟家属说这种 case 很少见，所以他还问他说可不可以麻烦你们把小孩的心脏捐给我们做研究。
对，哎，那个印象超深刻，
真的。他问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已经很佩服了，然后何况是家长，就是这个小孩他们明明才见到可能几个月，可是却要把自己小孩的心脏给别人啊。对啊，
对，
心里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曲奈妮他其实我觉得他讲的也很不错，因为我记得他说
对，
我们希望不要再发生像现在一样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我们想要就更多小孩的生命，
对，
所以可不可以麻烦你们就是捐赠小孩的心脏。我觉得这句话也是其实让人蛮感动的一句话。
对啊，
然后我在第二季对我来说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你还记得就是有两个朋友，好朋友，然后那个好朋友要捐赠给他那个肝。
我知道我知道，
我对那一幕就是超级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为，当然每个人都有一个从国小啊或者是国高中开始很熟的朋友，然后我一看的时候就想说，真的如果我的朋友就是得了那个病，然后我需要有些人要捐赠给他肝的时候，我真的可以吗？然后我回想了一下，可能我也会捐赠我的肝给他，就是我可能真的会移植给他，因为毕竟就我们互相是在各自方面的人生就是一个非常不可缺或的一个朋友。然后如果我少了他，我真的觉得我的人生真的是觉得啊，天哪，好无聊哦。
对啊，绝对会，
就是没有人可以陪我。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好朋友啦，但是其他人不能弥补这个人的存在。
他就是无可取代的。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哦，我真的是能了解那个朋友为什么要那么坚定的要医治感。
我觉得那个部分比较有趣的是因为医院的立场，他们怕他们是有一些金钱交易，
对对对，
所以就很谨慎的想要问他们的
很多事情
关系之类的。因为朋友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血缘的关系是没有办法捐赠的，就是可能需要比较紧密的去研究一下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样。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不是那个医生就那个护士就很苦恼说，在结婚的影片里面都没有看到他的朋友。
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那个 Jenny 就跟他说哦，如果
没错
是好朋友的话，通常都是收钱的角色，
对对对，
因为你钱只会交给信任的人。
对对对，
他就去看，然后就发现找到了，我就觉得
天啊，
他们真的是
好朋友，
这个感情啊，他们真的是好朋友，对，
真的。然后我看完之后就想了一下，我真的这个好朋友是怎么跟他变熟的。但是我们也回想的话，我们每天都说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变熟了，
就是可能会说什么哦，他国中的时候就真的很吵啊，
对对对，
然后没有人跟他不熟啊
是不是你也有就是附近有很吵的朋友？
有有有，我朋友都跟我一样很吵。
啊，真假的？
对，
欸，讲到这个我想问你，你知道 MBTI 吗？
我知道 MBTI 啊，
欸，
那你猜，我没有聊过啊，我没聊过。
欸，等一下，欸，等一下，你先不要讲。
我们两个一样。
你说 ENFJ 吗？
对，我们两个是 ENFJ。啊，
对对哦，对。为什么我记得你是 ENFP 啊？啊，可恶！
因为我说有时候我测是 P，有时候测是 J
啊啊，对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这两个也没有相差很远啊。
也是一个是比较计划性的，然后我记得 P 是比较喜欢那个感觉嘛，当下的感觉来决定事情。
对对对，我有时候就是看情况
哦。
你知道这种通常看完这种剧然后很着迷的时候也会去看他们每个人的 MBTI 是什么。
真的有有哎、欸，等一下
你有去看吗？
一就是 ESFP
ESFP
真的我周围也有 ESFP 的人，天哪，真是超会，真的很喜欢在大家面前就是表演，然后很活泼开朗，然后反应超大。
一俊就是这种人呢、啊，
没错，一俊就是这种人。然后我朋友也是 ESFP， 然后真是像一俊一样，就是非常活泼乐观。
嗯，
然后他超喜欢。
怎么了？
他超喜欢 rap、
哦、他超喜欢
rap， 对，
他是想要 rap 不好啊，你一直狂笑人家什么意思？
因为我觉得太好笑，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团体报告完之后，他最后他自己作曲
哦，
作曲，然后还写歌词，然后在大家面前讲，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哪，真的是对他那个勇敢，我真的很佩服他。
好厉害的人的感觉哦！
等一下，看到先说那个 Seok Kyung，
嗯 ，Seok Kyung，
那个妇产科的 Seok Kyung， 他是 INTP， 就比较靠逻辑性的人，
嗯。
然后 Chung Won，
嗯，
那个小儿科，对，他是 INFJ， 不知疲倦的理想主义者。
智慧始于怀疑，改变世界先改变自己。嗯，
然后再来是聪华外科、嗯、精神外科，他是 INTJ，
他们都是 I 吗？哦，嗯嗯，他们感觉都好像蛮 I 的。
对啊，宋赫也是蛮 I 的啦。
嗯嗯嗯，
富有想象力和战略性的思想家，他是蛮喜欢计划，但是我觉得计划狂就是穷文。
嗯，
计划狂就是穷文。穷
文是，可是我觉得松华也蛮计划狂的。然后他这种计划狂就是需要一尊那种人来打破啊。
啊，对，也是啦。
对，
因为一进就是非常自由的灵魂。
对，他就是很自由。
对啊，然后春万，
嗯，
那个心脏科的，
嗯，
春万就是 ESTJ。
哦、
但
是
我没想到初男是 ESTJ 耶。
我觉得他一开始被设定的人格应该不是 ESTJ， 但是后来就是大家跟他说了之后才知道，哦，他不是难搞的类型，因为他一开始是被设定成那种很难接近的角色。
对对对对，哎，但跟你说 ESTJ 其实有点难接近。
哦，真的吗？
真的，
我看一下，看到了。
他是出色的管理者，然后在管理事情或人的方面就是无与伦比。
他写他们是承担责任的角色，
因为我记得 ESTJ 就是非常现实，然后他们不喜欢就是
打乱他们的计划。
对对对，打乱他们的计划，因为我姐就是 ESTJ。
可是你真的都会去记得别人的 MBTI 吗？
我最近都在问。
试着想要记得。
但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周围的韩国朋友都是 I、
哦、
都是 I 开头。对，只有我一个人是 E。
可是我最好的台湾朋友也是 I，
毕竟 I 是比较内向嘛，然后 E 可以就是帮 I
拉出他们的小圈圈。
嗯嗯嗯，
我那时候不是有问你说，如果你是松华，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角色？
对，没错，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跟你说，我在第一季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名是春暖。嗯，我第一名是春，因为楚男就是对其他人非常冷漠，非常冷淡，但是对自己的人是非常温暖，暖男到不行的人。
我也是那时候超级喜欢楚男，
真假的？
嗯，而且那个什么第二季的时候啊，不是有一个那个女生，就是都没有人来看她，然后她还发就是发那个 Instagram 的文，
哎，对对，
超感人的，然后就有很多人报名，然后觉得哇可爱的，然后他真的有 Instagram， 我还去看了一下。
我真的是看到那时候就觉得哇天哪，除了就是哇第一名，但是到第二季一开始的时候，我心目中的第一名是琼文。
哦，为什么？
因为琼恩他也是很典型的暖男，但是他跟球里冬天在一起之后，其实对其他女生会就是分界线。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我来说是蛮加分的，因为在第一季的琼恩就是他对每一个女生都好，就像中央空调一样，都每个人都好。但是他跟球里在一起之后，他对其他女生就是说没关系，那你们先去吃。我可以帮你们付钱，但是你们就去吃吧，就这样子。因为在第一季的时候，就是不管一两个人或是单独一个人，他都会请对方吃饭。
我从来没有发现这个，
真的假的？
因为你知道那时候，因为我同事有看，然后他们那时候看完那个第二季第十一集的，就是 couple 的那一集，他们看完之后就说，可是他们真的觉得琼恩跟冬天就是很尴尬，他们看了觉得很尴尬。然后我就跟他们解释说，就是因为他们是上对下的关系，所以口语都是比较对他毕恭毕敬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们那一种甜蜜就是虽然有一点搭搭客，但是
我懂什么意思。其实看的时候我蛮多台湾朋友问上对下下对上的关系的文化，我台湾一个朋友就是问我说，就在你还记得第二季有一幕是明和跟那个 Sokyung 的妈妈就在咖啡厅见面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不是明和就是不小心碰到那个所剩的妈妈，然后那个她的口红就是歪掉了嘛，然后就明和对那个妈妈说对不起，但是那个妈妈说你说对不起就好嘛，但是明和就说，但是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吗，你为什么讲就是评语，
对对
对。然后我台湾朋友就问我说，怎么就是在韩国长辈需要对晚辈也需要说敬语吗？然后我说还是需要啊，因为毕竟
对、啊、因为是不认识的关系，
对，就是不认识的关系，所以都至少要说敬语。然后可能过个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上面的人就是对下面的人说，我们还是要不要讲一些评语，就是让这个气氛变得比较舒服一点。
对对，
那时候才开始讲评语，就是比较少的情况长辈对晚辈直接说评语。但是以前的话可能长辈直接跟晚辈说评语了呀，什么一个就黑哇，就是可能直接讲评语。但是现在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不太受尊重的感觉，所以现在的长辈也比较小心啦，就是尽量对晚辈初次见面的人来说敬语，比较复杂一点啦。
因为我去韩国那段期间，我就是也是认知到这件事情嘛，就是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是我那时候在地铁上，然后我是带着一个大行李，就是那时候要去济州岛玩，然后我就拿一个大行李就坐着，结果就有两个就进来那个车厢，然后其中一个就叫我起来，
哈，
他就叫我起来。
我可以讲脏话吗？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很默默的也就站起来，然后就想说站着其实也没有关系，但是对啊，我就觉得他很没礼貌。可是我还好，就是我是一个觉得不会怎么样的人，我也不会觉得说心情很不悦什么，就想说好像就算站起来是没有怎么样。
天，也太好了吧。
可是那个时候就觉得天哪，就是真的被我遇到这种事情耶，这种感觉
有跟你说认真觉得讲到这个跟你说，在韩国的话真的是很容易生气耶。
对啊，
像是这种事情在韩国如果真的发生的话，真的可能会吵架。但是我发现我去台湾的时候变得很 peace。
因为台湾人真的太 peace 了。
真的我在台湾的时候真是很少讲家政拿。
我那时候在那个 Instagram 然后就看到一个什么外国语的什么推荐的教学 app 什么的，然后其中一个外国人他就说台湾人真的很喜欢跟别人说对不起。
真的，
然后他们都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好对不起的，但是不要再讲对不起了。然后我就想说我们有这么常讲吗？可是我是比较常讲不好意思。
对，常讲是不好意思，因为我在台湾待了也很一段时间， 也蛮久了，然后我也是已经习惯讲说，哦，不好意思，可以帮我这件事吗？或者是在公车上有很多人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要推开那些人的时候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等我一下，不好意思，可以借过一下，不好意思。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到回到韩国之后，我就直接说，哦，죄송합니다，잠시만요，죄송합니다。
可是也差不多意思啊，没有吗？
对啦，但是在韩国是很少，就是很少人讲说，哦，죄송합니다，잠시만요。
你就是变两倍 double 的感觉。
真的，如果在韩国的，因为我不知道首尔以外的都市是怎么样，但是因为首尔的人口密集度非常非常高，而且就是速度，脚步速度或者生活步调也很快，所以大家其实没有心理上没有一些让对方的那种心理上的空间，因为毕竟
就是不会在乎，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是很忙的过自己的生活，所以大家很少讲就是，哦，去送好你的，
他们就直接撞开，
对对，这大家都是直接撞开，因为有些就是很没礼貌的阿嬷或是阿姨们，就是他们就是直接撞进来的话，我们也是就直接撞开，然后就直接瞪他们。
对啊，那时候就是我台湾的朋友也跟我说，他就说韩国人真的很没礼貌，就是都会随便撞别人之类的，然后我都想说我都没有认真被撞过，可能闪的都很快。
我就可能是你还没遇过那个上下班时间，上下班直接超凶，平常就还好啦。啊，但跟你说最近很少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在居家办公。
对，人就变少。
对，人就变少，所以没有那种拥挤的那种感觉。
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喜，我第一季的时候为什么会喜欢春暖，是因为他跟那个 Pidurgi
啊 Pidurgi
我超爱他们两个的，我超级记得第五集的时候，然后跟他告白，他就这样子 Pidurgi 要给他那个
巧克力，
他直接把他手牵起来，我就可以少女尖叫，
有，
然后他就说我有说过我喜欢你吗？
哇，
疯掉，
疯掉，
还好有啦。我最后一集第二季最后一集我觉得还好他们终于有再次决定要继续交往，我就觉得很感人。
对，跟你说在第二季冲击最大的一幕就是蔡炯是男生，
一
俊的同性，他不是去英国留学吗？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哦，
对，然后他的好朋友就是蔡炯，
他是男生，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哦，蔡炯应该是女生吧，
对，
蔡炯
是女生的名字，
对，就是蔡炯就是女生的名字啊，然后他们不是去欧洲就是旅行，然后出车祸，然后接电话是一个男生，然后居然他的名字叫蔡炯，然后那时候我跟我的室友惊讶到就是嘴巴就合不起来的状态，然后我们都哇，天哪，蔡炯居然是男生，然后一声都不讲，然后那时候我们都觉得想说，哈，一声为什么就是不讲？泰炯是男生，然后因为那时候当时初男是一声的男朋友嘛，然后当男朋友的角色的时候，就是而且是远距离的情况之下，也不能就是很轻易的问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说泰炯是男生，因为这就是吵架的启发点。
可是隐瞒这件事情还是会让对方发现的时候就很不高兴啊，
对，就是不高兴，但是楚南又不想跟乙顺吵架，所以他也不问，然后那时候我就是非常理解楚南的立场跟心情，因为他那时候就非常痛苦嘛，又痛苦，然后也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就觉得啊，好天哪，好心疼哦。
你那时候不是问我说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对，
然后我就想到那个什么楚楚的秋秋，他去那个医院前面的那个牛排馆，然后就等他，然后那个厨师还给他一个蛋糕，然后他拿着那个蛋糕走回医院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他就在那边空等，我总觉得天哪，那个什么，
他Seokhyung的前 wife， 他秋秋一个人就是回到医院嘛，然后刚好看到Seokhyung跟他的前妻一起出来，
对，心情超难过，还在飘雪
啊！那时候超难过，但是好啦，最后一集的时候，居然我们的秋秋对超 Q 说欧巴
啊！哎、欸，那时候我看到他们接吻的时候，我真的不可置信啊！我真的是少女疯狂尖叫，活蹦乱跳哎、欸！
加一加一，
可是我一开始还是觉得，超 Q 很，他真的很迟钝，就是已经迟钝到你会觉得他到底要慢到什么时候？的那种感觉
也是啊，但是好了，后来变得超级暖男，很甜蜜，
真的变超级暖男
啊！对，跟你说，我在第二季的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就是超强，
真的假的？
我第二季是超强，哦，真是不能赢过他，超强是第一名。
可是我一直都对春晚还有那个一俊，我超级喜欢一俊，因为我就觉得他就是我的理想型，他非常的活泼，然后很聪明，然后又就是对喜欢的人很体贴。因为像那个时候第一季啊，然后松华不是就是自己在那个乳房摸到一个硬块，然后就去做检查，然后就等那个等那个结果的时候，然后是因为在另外一个医院，所以他就早上要去那边就是听那个结果，结果他就出现了，然后就买咖啡给他什么的，就是。他一直默默在守护他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看到他们两个就是最后就在一起的时候，觉得真的早该了。
跟你说，我第一集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还以为他要去前女友的那个拍摄的地方，我还以为他要去那里，没想到他居然跑去、
哦、对
跑去找聪华啊！
因为他们其实大学的时候本来就应该在一起，只是那时候那个 Sokyung 就表示他喜欢聪华，然后 Ikjun 就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对，没错。哎，但我觉得其实已经这样是非常
真朋友，
对，真朋友的人就是非常也算是 peace 嘛。因为如果他放弃冲话的话，他们可以就是一直保留他们互相的友谊。所以我觉得其实也蛮心痛，但是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选择。
对啊，那个时候那个他妹就还问他说什么这样子你就不会遇到那个该死的你的前老婆啊、
哦、对，
然后他就说可是没有我老婆的话就不会有无助，就不会有他儿子，
没错，
对，他真的是很乐观的人，我有时候都会想说真的有像无助一样那么聪明的小孩存在吗？
哎，天哪，我就认真觉得他太聪明了，
他太聪明了，他很不合理，他真的，
对啊。而且在第二季的时候，那个摩内马内的爸爸真是那个 PD，
好好笑，我笑到不行。然后他还说什么穷
PD
你的，
对，
他还说他不姓拿，
真的那个真的太好笑了。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一切都有连接，就是他又去 camping， 然后他又 traveling，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对啊，就是他还没有其他人选了。
没错，我认识的那个
超好，
真超好笑。哎，就是跟你说，我一开始的时候以为宋华跟尹俊不会在一起。
为什么？你就第一季的时候吗？
没有，第二季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尹俊是已经结婚过的人，而且还有儿子。
哦、
然后，但是宋华他完全没有结婚过，然后也没有小孩的情况，我个人是觉得在就是还没结婚过的人的立场来说，聪华有点可惜。好了，但是自己开心就好了。
对啊，因为他其实也算是大学期就开始蛮喜欢一准。
对。
就是我看完《机智医生》之后，会觉得。会觉得虽然我们都是一个个体，但是我们可能要做手术啊，或者是我们生病的时候什么的，就会发现其实根本就是不是孤单一个人，因为我们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了，还是会跟其他人有关系。像有些时候你看其中一些病人，他们就说什么哦，我不要动手术什么的，可是他们的家人就会一直希望他们可能够健康的活下去，不然他们也觉得生活下去没有意义什么的，就是。发现生活其实不是一个人的。
我是看完《机智医生》之后，现在有想要去登录器官捐赠的事情。
我也有想
真假的，因为这是看完《机智医生》之后才发现，死亡其实跟我们离不是很远的事情。
我也有意识到这个。
对，而且好，我们也不知道明天我们真的会发生什么事。
嗯，
这种情况之下，有些人也很需要其他新的器官。我们真的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帮到其他人。
嗯，
因为里面就是一直谈到，就是捐赠器官，我们需要等其他人捐赠器官，
嗯，
才能就是你的小孩，或是你的老公，或是你的爸妈
朋友，嗯，
可以活下去，可以就是可以动手术。
对，
所以我最近在查看捐赠器官的事情，
我觉得很棒啊！我觉得我应该最近也会找。你知道那时候我想到我在韩国的时候，有一次，社团里面就传了一个讯息说，其中一个社员他的某一个亲戚吧，就是现在在手术房，然后如果能够捐血的话，就是希望可以大家帮忙这样子，所以就是转发。
哦，
然后因为我自己是 AB 型的，然后就刚好有跟他匹对到，我就想说，哦，可以帮忙，因为反正只是捐血一件小事情。可是之后要去捐之前才发现，因为我是外国人，然后好像要居住满一年才能够捐。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不能，就是当时就没有办法。然后其实我已经跟那个家属就是已经联络到了，就是我们好像讯息传，然后我就跟他稍微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就说我有意愿什么的。后来就是也跟他说很抱歉，就是发现我资格不符，所以没有办法前往这样。然后他们就也跟我说就没关系，但是你的恩惠我们会记得。
哎，但是你这种，
可是我还是觉得很可惜。
也是，但是我觉得你这种决定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耶。
可能因为我在台湾就捐血过吧，我觉得捐血对我来说不是一件难的事情。如果是什么肝啊，像那个朋友的故事，如果是要捐肝的话，我就会考虑一下，因为毕竟我就是一个陌生人。可是血的话，我就觉得我蛮多的。
是哦。欸，我好像只捐过一次。
哦，真的吗？
高中吧，我高中的时候捐过一次。
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人还蛮爱捐血的。
是哦。这也不错啊。
因为我之前大学的时候是那种，如果捐血车来到我们学校，然后就会通知大家，然后就会跟我朋友一起约去捐。
哦，这样不错。
那
我们下次一起去捐。
可以，也可以。你知道你在台湾捐血会得到礼物，就他会给你什么果汁啊，或者是饼干之类的。
是哦。我记得我高中去捐血之后得到那个免费的电影票。
哇，很好很好，这比台湾还要好。台湾的，我记得还有什么给米哦，然后那时候家里缺米的人就去捐血。
一起去捐，一起去捐。
好，可以，我们下次一起约去。
可以哦。我觉得看完《急诊医生》之后，想要珍惜现在的感觉吗？真的需要珍惜当下，然后需要好好过我现在这个人生。
我的体悟是，就是想要对身边的朋友再好一点。就是觉得，因为我们生活如果遇到了什么不如意啊，或者是开心的事情，都是想要跟别人分享的。然后我希望这些时刻发生的时候，我身边是有人可以跟我一起就是讨论这件事情，然后一起去记得。
对，
我其实觉得《机智医生》他这个结尾还蛮好的，虽然不是很符合我的期待，因为我觉得有点太美满，有点太假了。但是因为有另外一半的人喜欢嘛，你说的，所以我觉得反正他就是一个，那五个人感觉好像现实生活中根本就存在一样。
真的，我真的觉得，就是我觉得在机智医生也不能不说其他医生，就是切牙膏或者是永聪明。
永聪明
还有松彬尼。
松彬超可爱的，我觉得他很可爱，
超可爱，
他讲韩文我觉得超可爱的，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假的？
他说 I guess 你的
永聪明跟聪明他们在一起，他们那一对也是超可爱的。
嗯，
他们在那个咖啡厅里面就聪明不是说啊，结婚的话不是还需要就是赚钱吗？然后聪明说，
对对对对，
你只拿一根汤匙就好。
对对对，
好帅哦，姐姐可不可以娶我？
超可爱的。
我觉得看他们的时候，我真是超级佩服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二季的时候，不是 Yumbo 跟 Hondo，你还记得吗？他们就是当 那个实习医生嘛，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是几个月都不能回家，然后他们就是三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超累，
然后他们还要就是睡不饱然后吃不饱的状况之下，他们还要学很多东西，然后在那种情况之下还要判很冷静的很理性的判断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佩服的事情。
嗯嗯嗯，就是精神上啊，就是然后生理方面都要调试的很好。
没错，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哪，这是医生不是随便乱当的一个工作。
嗯，真的。好，我就在这边谢谢一下 Bella 来跟我们聊《极致医生生活》耶
耶！ Yeah, 谢谢大家，我今天好很感谢，就是小千邀请我来这里，就是谈一些关于《极致医生》的事情。
对啊，我觉得我们聊得非常快乐，然后这也是一部很快乐的剧，就是里面有充满感动，然后又有一些悲伤，然后又有快乐，反正就是人生剧啊，就是人生剧，
真的，这是人生剧。
嗯，
Into drama 对，
那今天就是以上的我到底看了什么，我是倩，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